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11节到15节。父神为了使他的许多儿子能够进入荣耀，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成为一个人，名叫耶稣。耶稣从外面看是一个人，从里面看却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子神，他的神性隐藏在人性里面。耶稣在地上过完了一个完全的生活，经历了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患难和试探，他为人人尝了死味，就成为救恩的元帅。为什么称他是救恩的元帅呢？他的救恩最少有四方面的成就。第一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担当了罪的刑罚，使凡相信他的人罪都得着赦免。第二，借着他从死里复活，产生了新造，使相信他的人都得着新生命，并且能够蒙神称义，成为父神的儿女。第三，借着他向门徒的吹气，领受圣灵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有了圣灵的内住，这圣灵能够叫人想起主所说过的话，并且带人进入一切的真理。第四，借着他的复活升天，坐在宝座的右边，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在这过程中，他的人性被拔高了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他开启了一条把人性带入荣耀的道路，他成为最称职的元帅，父神的众儿女们就能够跟随他的脚踪，也进入荣耀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经过苦难得以完全，因为他的人性柔细纯良，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本来就是完全的。而这里的得以完全，是指他经过了各种患难和试探，并且在这过程中体会了人面临的难处，开启了一条能够胜过难处的道路，让他能够帮助每一个落入同样环境中的圣徒。耶稣经过苦难得以完全，是为了能够帮助每一个经历苦难的圣徒，也就是帮助圣徒走成圣的道路。我们来读11节，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使人成圣的就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耶稣基督，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圣徒，正走在属天的道路上，但是还没有达到荣耀的地步，因此需要借着各种的苦难，让我们可以完全成为圣洁。神的儿子来到地上，穿上了人性，经过了受死、复活、升天，使他的人性被拔高，就可以被带进荣耀里。照样的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接受了神的生命，这生命就让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，我们的人性也要被拔高，才能够进入荣耀里。而我们人性被变化、被重组的过程，就是成圣的过程。成圣英文都翻成 sanctification， 这个真理在教会的历史中曾经被隐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马丁路德在1517年发表了质疑教皇的95条论纲的 95 Theses， 就开启了宗教改革运动。他先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之后加尔文也加入改教运动，并且陆陆续续恢复了圣经中各样客观的真理。改教运动一开始时都强调神主宰的权柄，到了18世纪就已经成为英国教会的主流。正因为他们过分强调神的主权，而忽略了人应该尽的责任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论述 就慢慢的成为基督徒不求长进的借口，以至于教会中的道德情形每况愈下。到了1726年，神兴起了约翰·卫斯理，他在牛津大学带领一群青年人发起了敬虔运动，专门强调成圣的真理。他们立下了许多的规条，且都真心的遵守，盼望能够达到无罪的完全 Sinless Perfection。 这样的认知虽然不准确，却也给当时的教会带来一连串的复兴。到了19世纪，成圣的论述就更往前了。原来成圣包括地位上的成圣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和经历上的成圣 Experiential Sanctification。 什么是地位上的成圣呢？在马太福音23章17节，耶稣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为他们教导人指着圣殿起誓算不得什么，指着圣殿中的金子的起誓的你就要遵守。耶稣就说，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，什么是大的，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原来圣殿能够叫金子成圣，这金子如果放在市场上买卖，这金子就是凡俗的，如果有人把它买下来献给神，并且被用在圣殿里了，这金子就要成为圣洁的。金子还是同一个金子，因为它地位上的改变，它就成圣。这是地位上的成圣。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，都是从撒旦黑暗的国度里迁到神爱子的国里，我们都得到了地位上的改变，因此我们也都有了地位上的成圣。但是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停留在基督里，才能够得着经历上的成圣。这经历上的成圣是每个圣徒一生的功夫，主要是源于我们魂的救恩，就是彼得后书1章4节所说的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怎么样才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呢？彼得接着就在彼得后书1章5节到8节告诉我们，要从信心开始，加上德性，加上知识，加上节制，加上忍耐，加上前进，加上爱弟兄，再加上爱众人。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经历，就能够在我们身上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。这也就是我们的魂被变化，能够显出基督那美好的品格来荣耀神。我们借着这些逐渐加深的经历，就能够把神性组织在我们身上。基督是那使人成圣的，因为他在为人生活中已经知道如何在这过程中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是那得以成圣的，如果我们愿意紧紧跟随基督的脚踪走完我们的一生，我们就能够成圣。那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，说出我们和基督都同有一位父神，并且是从父神得着了一样的生命。所以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，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有时候我们看看自己，已经得救这么多年了，生命的长进很有限，而生活也经常是一塌糊涂，但基督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因为他知道神的生命带着无限的潜力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只要我们愿意紧紧跟随，这神圣的生命能够在干旱无水之地也开出美丽的花朵。接着我们来读12节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这一节是引用22篇的22节。我们知道22篇是弥赛亚的受难诗，里面预言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情形，而这些预言在2000年前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都一一应验了。然而就紧接着耶稣受难的预言和求救的祷告之后，就有了22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。这正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所做的。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，我们看到在主复活的清晨，他第一次称他的门徒们为他的弟兄，因为复活是一个神圣的大出生，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在那一天得着了重生。而耶稣复活之后，那一天他非常的忙碌，向许多门徒显现，并且向他们传扬神的名。而经节接着就说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，也就是在圣徒的聚会中，基督要带头，带着众圣徒向父神献上敬拜。当然从某种程度而言，今天教会的主日崇拜，圣徒们聚集在一起在灵里向神敬拜，从属灵的含义，基督也在我们的敬拜中一同向父敬拜，这是一种可能的解法。不过我还是更相信这一句圣经的应验不在今天，而是在将来。有一天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基督要带着众圣徒、众天使一同向父神敬拜，那将是一个宇宙合一的大敬拜，赞美颂扬之声要传遍天下。这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22节到24节所描述的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登陆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宗保耶稣。这里就描述耶稣要带着众天使，带着新约的圣徒，带着旧约的圣徒，一同聚集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向神献上敬拜赞美。接着我们来读13节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又说我要依赖他。这一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书12章2节，说出基督要倚靠父神。当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离开父神，他一直倚靠父神。在约翰福音5章19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事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只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，只也照样做。基督在地上尽职，一直倚靠父神，现在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将来他要带领神的许多儿子也进到荣耀里。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他还是一直倚靠父神。接着又说，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这一节是引用以赛亚书8章18节，13节的结构和12节是一样的。上半句是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的事，而下半节是要等到将来一切成就之后还会发生的事。那时候基督要做见证，并且向宇宙展览他工作的成果。还要说，看哪，我是救恩的元帅，神的众儿女们也都跟着我一同进入了荣耀，一个都没有失落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父神有一个很长的祷告，在约翰福音17章，在其中的17章12节就这么说，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复位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个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那个灭亡之子指的就是犹大，住在那里告诉父神交给他的，他一个都没有失落。就在那一个祷告中，耶稣也为所有的圣徒祈求，在17章20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，这就包括了后世所有的圣徒。所以 当将来一切都成就之后，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基督要指着我们说，看啊，神给我的众儿女们。接着我们来读14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紧接着13节提到父的众儿女们，4节就紧接着说，神的儿女们都有血肉之体，基督就照样的也取了血肉之体，目的就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在没有取血肉之体之前，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只有神性没有人性，因此他不会死，他也就没有办法牺牲自己来完成救赎。他取了血肉之体的目的，就是要能够借着死才能够完成救赎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不仅是完成救赎，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他还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魔鬼是罪的源头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哪里有罪，哪里就会带下死的结局，魔鬼也就掌管着死的权势。人死之后就先下到阴间，魔鬼就是阴间的看门者，阴间的门最为牢固，没有人能够从阴间里出来。而耶稣借了死也下到了阴间，三日之后就冲破了阴间的权势，打开了阴间的门，他复活了，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。耶稣是第一个，但不是最后一个。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阴间的权柄也可以翻成阴间的门。耶稣特别在这里宣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，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虽然死了会暂时留在阴间，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都要从死里复活，都要冲破死的权势，因为基督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接着来读15节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死是每一个世人都会面对的结局，世人因为怕死也就成为死的奴仆，一生都活在死的阴影之下，而最终逃不开死的结局。但是基督徒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复活是我们的盼望，死不再是我们的终点和结局，我们就能够从死的权势中得着释放，也就不再怕死了。我们就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你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你已经冲破阴间的权势，为我们铺下一条走向荣耀的道路，帮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跟随你的脚踪，在成圣的过程中经历你恩典的供应，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，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一同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在元帅的带领下一同向父神献上荣耀的敬拜。这样的盼望就要激励我们珍惜地上每一天的日子，都是我们经历救恩得着生命成长的日子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